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查格多沙贝吉。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如果一个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想过一个典型中国人一天的日子，他会怎么选择，怎么过呢？位于上海核心城区的中华料理工作室，专门为海外游客提供中国美食的烹饪技巧和教学。随着入境游客的不断增加，到了今年夏天，几乎每天都有过来体验的游客。学习中国美食，比如说学做上海的小笼包，成为不少外国游客体验做一天上海人的深度游线路。而在北京，很多海外游客则十分喜欢在什刹海吃火锅。那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越来越渴望深度体验中国文化，接触中式生活。另外，据一家上海的旅行社表示，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大规模的海外旅游团，大多是半日游、一日游，不像那种传统的旅行社，一带团就是好几天了。乐乐，我知道你一直在上海从事相关的文旅工作，你的现在观察，目前的市场，就以上海市场为例，的确就像新闻当中所说的那样吗？
确实，我在上海能发现，就是现在来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不像可能七年前一样的是啊，一大团，他们人很多。第一是他们喜欢就是人少一点的这种旅行团或者这种产品。二呢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会喜欢在上海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样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一些东西，去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来自什么国家的人都有这个趋势，就是来到了上海，甚至我觉得来到中国其他城市都是，包括你前面说他们会喜欢自己包那个小笼包，我自己也带过外国人去包小笼包，我上次带了一些法国的高中生，他们是跟他们的这个老师来的，然后我带他们去包小笼包，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很开心，而且他们很想体验这个上海这个本土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包的太糟糕了。问题是让小笼包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如果你把它外面的这个皮包得太厚的话，你蒸的时候没有办法把里面的这个菜啊或者里面的肉就蒸熟了，对，所以就是不能吃，你吃了可能就是会对身体不好，跟他们说，哎，你要稍微薄一点，稍微薄一点，但是他们是真的不会。那最后我们呢，只能也自己做一些，包括一些厨师啊，自己做一些更好看，然后放在一起，最起码他们有吃的，不然那些他们是真的没办法吃，我怕他们吃坏肚子嘛。所以他们就是对这种新手体验的，包括去杭州西湖采茶，这个也有很多
啊，采茶叶是吗？
对，采那个这个龙井茶的这个茶叶，然后不仅要自己亲手去采这个茶叶，还要自己去烘，就是烘那个茶叶，然后离开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这个
茶叶罐
制作的这个，对，就带回家，然后他们跟他们的家人啊朋友，他们不仅可以说啊，我从中国给你带来了好茶，而这个好茶是我自己去采自己去烘的，这个就感觉哇就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现在的这个旅游方式，它可能节奏稍微点慢一点，我们不用就是这么快的去看这么多的地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哎，我们以前中国可以有好多地方，然后在每一个地方可能待半天待一天，但是我们并不了解这个地方，只会觉得这是中国上海中国北京，反正就中国上海和中国北京都一样了，所以现在哎，上海它有这些本土的文化的这些东西，北京它有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上海我们可以请那个沪剧，就上海的这个北京它有京剧，上海才有沪剧，那有些人他们会喜欢这个音乐啊或者艺术啊，他会在上海去听沪剧，后来在北京去听京剧，然后就会发现 哇，其实中国的这些剧是很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它有它当地的特色，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包括其实我去其他地方旅游，我也会一样的。我刚从乌兹别克斯坦回来，然后我在那边我也就是特别想去体验啊，特别想去，我不想那么快的去看这些东西，而我像是慢慢的跟当地人坐在一起喝杯咖啡，看看他们怎么生活，看看他们在家里怎么做饭呀，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我去过乌兹别克斯坦啊，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不喜欢以游客的角度去看，虽然他还是游客，但是他想尊重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的文化，这个我觉得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吧。
其实你前面所说的带着法国的游客，不管是听沪剧啊，还是做小笼包，又或是去杭州那边摘茶艺，最关键的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游客在改变，同时这个设计产品的相关的旅游服务人员他们也在相应的改变，或者说他的盈利模式也在改变。而现在一些什么料理的体验工作室啊，或者去采茶呀、做小笼包等等的，它这个是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服务，它是靠内容和它的一种体验感来赚的钱，这就意味着它的附加值会很高。所以说现在的深度就意味着深度的它的一些更多的体验感和相应的一个盈利模式也会发生改变。
其实刚才你们两位讲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啊？那这个时候呢，旅游经济怎么开发呀？就刚才乐乐说的，就是说他带国外的客人去采茶叶，这是他自己采的，采完了以后呢，可能就用快速方法把它赶起来，然后把它打包啊什么的啊。那这里面还有一点点创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技术上做个现代复合现代化的创新，然后呢带动经济啊，带动创业，这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案例啊。那我就觉得旅游行业，旅游现在很重要的，因为年轻人的生活呢，一方面他就是关注生活的品质，那我就当时呢就觉得我可以在自己的老家可以创业。创业是什么呢？就那种特殊旅游，很多国外的这个旅客，他对孟加拉国是有了解的，就觉得这个国家人或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什么的。其实我们这里来国外的旅客呢，他只是也是匆忙忙的，从这个城市走到那个城市就走回去。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咖喱，我们那边的咖喱好吃，但这个咖喱怎么做？就比如说头一天晚上，你跟当地的渔民一起去钓鱼。我们这钓鱼的方法有很多，我们本来就是河流比较多，湿地比较多，你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这种钓鱼方法，用网或者是用棍子啊什么的，挺好玩的。你钓不钓的无所谓，钓到了拿回来，第二天呢找那种各种相关的这个香料啊什么的，然后呢自己做饭，或者是当地有个老师或者一个指导员，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还算比较相通的，然后呢你也可以享受当地的那种普通老百姓或者普通渔民的生活。渔民钓鱼钓过来以后呢，怎么切鱼啊什么，你可以享受。其实这对一个，就刚才说法国，法国的一个普通学生，他可能感觉不到孟加拉国的一个渔民或者是一个渔民村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点。其实说实话，我这个孟加拉国呢没什么好买的，但是这个店是很好的，这就是一个创新。因为他在法国可能在网络上肯定是多多少少了解孟加拉国，但是呢唯一他感兴趣的是这个。包括那我现在还到这个中国这边来，中国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一个特殊的点，就比如说我们说去重庆啊，一说重庆就会知道山，知道火锅，那火锅里面又会谈到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香料，各种各样的香料，这香料从哪里来的呢？你会猜，可以猜一部分香料吗？猜了以后呢怎么用，这是很多外国人会感兴趣的，不一定是外国的顾客，中国的很多年轻人都会参与这种事情。
其实加利布你提到这一点呢，就是回应了我前面所说的，就是有高附加值，它有产品创新和内容创意的这种高附加值的一个利润。这是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比如说那个上海的我说的中华美食的这样的体验工作室，厨师会从中国菜的起源讲起，再到八大菜系，游客从洗菜、切配、和面，包括擀面，学做小笼包，一组外国家庭收费可以达到几千块钱，虽然价格不菲，但是想要体验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最近呢，这家工作室还准备尝试开发新产品，比如说和文房四宝的一家工作室合作体验制作毛笔。 所以你看这里边一些内容的创意和创新是相当的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再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审视 China Travel 中国旅游热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热它背后现在游客所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咱们不妨来聊聊这个事情吧。你看新闻当中说了，不少外国游客体验做一天上海人，那一开篇我也说了，就是外国人脑海中的一个中国人典型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
上海人，因为我当时我来上海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的了解上海，但是我会觉得吧，就是上海人可能是一大早会起床去隔壁的公园，然后去锻炼身体啊，太极拳、包括我当时我在法国的时候我学中文，然后我们老师会跟我们教一首诗，里面说什么星期三打太极拳什么
啊，绕绕口令是吧，就是打油诗啊、星期一干什么，星期二干什么是吧，星期三干什么，
然后星期三就是打太极拳、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首诗里面有这个，那说明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打太极拳，所以就是我就想一大早起床然后去打太极拳，打完了吃个小笼包啊，或者是个这个吃碗面，
吃碗面，
吃个早点，然后呢就是去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在大城市就坐地铁去上班，然后就会来就跟朋友聚一聚啊，然后一起吃夜宵，这个也是
吃夜宵，
看电视剧看的有点多，就是啊跟朋友一起啊喝点东西啊吃夜宵，然后聊得很开心，这个是我当时可能对上海人的一个这个影响吧。那我觉得现在来上海旅游的外国人，他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因为毕竟我是来之前可能比他们稍微了解一点这个中国文化，
还至少知道星期三打太极
对我觉得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视角媒体去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们看的可能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做的，他们会看一些很有时候一些很小众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认为是所有人都这么做、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为什么所有中国人一大早会去打那个陀螺，在
抽陀螺啊。
对，我说这个也不能说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做，是某些人的一个爱好吧。就像其实打太极拳也是，也不能说是所有中国人都打太极拳。我当时也是有这个偏见。然后他们会对上海的一些吃的东西也有偏见的。我看过一些就用这个 Travel China 的这个词的一些网红。他们吃上海的早餐吃那种很夸张，就是把上海我们吃的所有的这些早餐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的一个就一个团，一个谜团，然后这个谜团里面有油条啊啥都有，但这个东西我在上海快十年了我没看过有上海人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给游客吃，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时间去体验去尝试上海所有的这些早餐点啊，好，没问题，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一口你就把油条啊、小米糕啊、糖糕啊都一起吃。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火很火，很多我看那个去一个小店，那个小店铺很多外国人排队，就外国人比中国人都还要多，就因为有这个热度在网上。我也就是经常带一些外国朋友的时候，我会给他们看，就是我觉得比较真实的这个就上海人或者中国人的生活，会也会跟他们分享，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最难的事情就是去了解当地人是怎么生活，因为可能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我们语言不同，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聊太多。
我有一点感受，就是因为我有一些亲属朋友呢是住在上海，久居在上海。我的一个感受，也许一个法国巴黎人或者一个法国朋友吧，就是在上海那边久居的话，慢慢越走越近的话，会发觉其实中国人或者说当地的上海朋友们跟他们也许过的日子没有太大的一个本质差别，至少也许他们会发觉，也许上海人爱喝咖啡或者喝咖啡的频次也许比他们还高。
确实确实有这么一个事情，因为上海的这个咖啡厅实在
太
多
了，
这几年真的是一天开好几个呢。但是反正我认识的上海人是不爱喝咖啡，但是他们还是喝。
对，
他们喝咖啡就是一个精神，你知道吗，就是工作的一个
态度。咱得喝一口，就是那种感受，我未必爱喝，但是我今天得喝一口。
对对对，但如果你比如说你周末去别的地方玩，然后你说哎我们停一下喝杯咖啡，他们说那不如喝茶。你说外国人会觉得上海人和外国人的生活很像，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同龄人跟同龄人去比的话， 确实还是挺像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国际化了嘛，就是我们玩的游戏啊，我们可能看的听的音乐啊，看的电影啊电视剧有一部分是一样的，
嗯，
但是还有很多是不一样的，
嗯，
或者是哎，你们是几点吃饭，你看不同国家的人，就是比如说西班牙人，他们
九十点钟，嗯，
那个晚餐吃的很晚，我们法国人可能稍微早一点，但中国人更早一点，为什么会这样的？他们会喜欢了解这些，而且他们了解这些对他们在中国旅游的这个整个体验来说是很重要，嗯，你不跟他们说一个西班牙人，你不跟他说中国人可能要6点半、7点、7点半吃晚餐，他不知道他玩着玩着他10点想吃饭了都关了没有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些很重要的我觉得，
嗯，
而且关于吃的还有一个点，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外国来上海旅游的外国人会问我，就是你推荐哪些餐厅啊，你推荐去哪里，但我们不想吃那种游客吃的，
嗯，
我们想吃那种
当
地人去吃
的、嗯，
就很地道的这种东西。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但是我还有一个招，我跟你讲这个招是什么呢，是你走在马路上，你看哪里派队，哪里这个队比较长，而且这个队里面没有外国人，都是就是中国人，你去排队，虽然你可能要排队一个小时什么的，但是应该是好吃。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来之前对中国人的这种看法方面呢，是可能有一些，可能大家都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啊。
嗯。
后来来了，其实我来已经20多年了嘛。最早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自行车啊，那现在呢自行车还比较少，现在基本上都是有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有一件事儿呢我想跟你分享，就是说这个规划啊，刚好是这几天规划开了，其实这种规划做的糖，从我这个小时候就是有一个感觉，哎，可能有个这个花啊，然后这个花还会吃，那种我小时候脑袋里面，哎，花还能吃啊，那是一个什么花。那刚好我们这个季节啊，现在是规划都开了，确实这么多年在中国看到这个中国人的生活中呢，这个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生活确实非常美好。包括现在呢，我有时候下班啊，可能有时候一会儿我就会出去嘛，出去以后晚上回来会看到有一些年轻的老的都会在慢慢的这个桂花树下面走啊，
嗯，
不仅是武汉，一些其他的城市也这个故事，
是一种意境的体验。二位说的这么多信息啊，突然在意识到，也是我看到新闻当中，现在旅游行业就说，现在导游不够用了 ，China Travel 热议起来，现在会外语的导游尤其是太少了，所以一名外国游客想深度的体验中国的城市，不管是美食、生活节奏，又或是前边加利布尼所提到这种意境的美哈。那么导游的功能将非常重要，所以在未来我想这个相关的导游人才，比如说像乐乐这样的全才，不仅是可以导，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文旅咨询，可以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去玩，更加熟悉中国或者所在城市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外语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乐乐，你作为一个在中国上海那边从事相关文旅行业的这样一个法国人，你觉得现在的这些外语人才在未来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趋势？
确实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些游客多的地方也有一些，就是可以说先是简单的这个英语服务吧，因为可能英语是说的比较，就是人说的比较多，比如说去在上海去豫园你要买票，但是会不会说英文，买票的那个人可能不会，这些完全没有什么中文能力的外国人，他们有时候是真的是会卡在这儿的。
嗯，
外语导游呢，或者是外语的这些陪导啊，这些人我觉得有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它会越来越大，
嗯，
而且它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以前可能想学这一方面的工作的人，他们一肯定是因为喜欢，那他以前喜欢，那现在这个旅游它变成这样的，我们越来越喜欢做体验呀，亲实去经历这些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所以他们可以跟这些外国游客分享的故事啊，分享的技能越来越多，真的是一个机会。它这个市场一直有，然后一直会有的。而且我们做的越来越好，那外国游客越来越满意了，他回了自己的国家，他肯定会跟他的朋友啊、家人去分享，哎，他们也想来，然后就这样的， 慢慢的很多人会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觉得他们角色很重要。中国的这种很好客的，这很热情的，他从他们这一个导游开始，他们觉得这个导游人很好，他们也会觉得啊，我可以跟其他人去沟通，他们也不会那么害怕。
我听得出来，乐乐，你作为在上海那边的一个文旅咨询公司的老板，或者说一位 CEO， 你现在对这种人才是求贤若渴呀。
我真的是非常希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就是中国年轻人，或者是也不说年轻人吧，就是中国人，他们就是喜欢这份工作，然后他们想带更多的外国人去了解中国，而不是我们就是从远方看，然后就觉得哎，你看外国人他不了解我们，他不了解我们，那你让他了解了吗？对吧？你花了时间，花了功夫去让他了解，嗯，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来来来，加入。
那好，那通过乐乐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包括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了解 China Travel 热背后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的个人喜好，他们的那种相应的产品设计应该是如何进行。那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免签政策，或者说过境签的政策，让很多的外国朋友进来，如果进来了，更多的是把他们更好的吸引住，让咱们去更好的旅游，更好的去消费，从而呢，像前面乐乐所说的，也同时最重要的，让他们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中国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拉普申。